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以后啊，我们开始明白一个道理啊，我们是上帝国的子民，在这世界有限的国度之外，有一个属灵的撑到永远的国度，那叫神的国。我们是上帝国的子民，那在我们自己这个家之外有个永恒的家，我们说神的家，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所以当你慢慢在生命中不断成长的时候，你突然发现，你开始明白，你真正的身份是上帝国的子民，你的国度的君王是上帝，你是上帝的家里的成员，是上帝的儿女，上帝是我们的父。那这个身份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当我们不明白这个身份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寻求一种虚假的身份，那这种虚假的身份让我们心中不得平安。那因为我们是上帝国的子民，是上帝的儿女，我们在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有一个征战，因为这个世界是个有罪的世界，是个堕落的世界，是个不认识神的世界，所以这个世界里头有征战。那圣经告诉我们说，所有的基督徒，你的人生当中有三大仇敌，三个大的敌人，这个敌人在你的生命当中会引起很多的征战。你有征战就是说你不平安，你有平安就说明征战已经得胜，你心中不平安是因为你心中有征战，你心中有征战所以你没有平安。这个世界最宝贵的可能是平安，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平安。那打三大敌人呢，第一个敌人是世界，大家可能还记得圣经上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你的里头了。什么叫爱世界？世界有很多的风潮，世界有苦难，世界有逼迫，那世界有动荡，那世界有各种各样的潮流，那很多弟兄姐妹在追寻这个世界潮流的时候，你的心中不得平安。比方说人人都觉得房子是我身份的象征，如果我没有这个房子我哪有身份呢？所以为了得到这个房子我想尽一切的办法。不是说房子本身不好，当你把房子拔高到那个程度来决定你身份的时候，你的心中有极大的征战。所以世界是我们的敌人，所谓的敌人就是让你的心爱世界不爱上帝，世界让你的心失去平安。第二个敌人是最大的敌人，这个敌人不是你老板，不是你的丈夫，不是你的妻子，不是你的儿女，不是你的邻居，不是你的父母，这个最大的敌人是谁？是谁？是你自己。所以圣经上说要把老我钉在十字架，因为你的肉体就是你最大的敌人，你的里头有很多你战胜不了的，常常在你的里头搅起你不安的，你的里面那个狂妄、苦毒、不能赦免、仇恨、自私，这让我们的里头没有平安。所以我们里面有征战，这个肉体在我们生命当中它控制我们。我们讲这个肉体是人堕落的一种本性，是一种黑暗的权势，一种黑暗的力量，它不属于神的国的。我们生命中的那个美丽彰显不出来，就是第二大仇敌，这个仇敌是最厉害的仇敌。所以我们最大的仇敌是我们自己，是我们自己。我们今天下面讲，当这个仇敌在你的心中控制你的时候，你没有平安。第三大仇敌才是撒旦。撒旦在这个世界是叫如吼叫的狮子，撒旦没有休息的时间，你知道撒旦不需要休息，他到处寻找可以吞吃的人，这是撒旦。那撒旦他可以试探你，可以攻击你，但是撒旦是利用世界，利用你的肉体来攻击你。你看看耶稣在世上在世界的时候，撒旦也可以试探耶稣，但是撒旦可以得着耶稣吗？可以占据耶稣吗？不可能的。黑暗可以进入耶稣的里头吗？不可能的。耶稣里头有一刻的不平安吗？没有的。耶稣说这撒旦在我里头毫无所有。所以撒旦可以攻击人，撒旦可以摧垮你的家庭，摧垮你的孩子，摧垮你自己，但是你不要忘记了，他是利用世界，利用你肉体堕落的本性在攻击你。如果你都毫无罪过，撒旦只能从外面来试探你，他不能从你里面来攻击你。所以大家明白，实际上是三个大的仇敌。这三个仇敌，我们这一段时间我们在讲跟撒旦抵挡撒旦的诡计，因为撒旦可以利用世界，可以用你的肉体 来得着你，来攻击你。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绝对不是一个平静的世界，不是一个平安的世界，不是一个天堂。大家明白，来到美国以后你才知道，美国也不是天堂，跟中国一样，跟许多国家一模一样，只是好一点，因为这个地方还有一股正气，上帝的道在这儿被传扬，对吧？但世界上没有天堂，世界上就有征战，你来到这个世界就进入战场，没有一个人例外，只是你成为得胜的人还成为一个失败的人。你家庭破裂是因为你是个失败了，你在这场征战当中你失败了，你心中灰暗，你心中不平安，是因为你没有力量打赢这场战争。那圣经上说，你是上帝的孩子，不要忘记一个事实，你活在这个世界当中，在这个世界就有征战，其中一个征战就是来自撒旦，来自魔鬼的。所以上帝说，孩子，我告诉你，靠你自己的肉体你打不赢这场战争，你不可能成为一个得胜的人。怎么办？上帝说，我给你全副的军装，给你全然的装备，这个装备你要披上，你才能成为一个得胜的人。所谓得胜的人，你是一个成功，你是一个喜乐的人，你是一个幸福的人，你是快乐的人，你是刚强的人。如果你失败了，你打仗败了，你永远活在那种灰暗当中，就是人生就是这个样子，没有喜乐。所以上帝给我们的军装，我这一段时间在讲第一个部分，大家还记得是什么？有六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什么？真理的腰带，是不是？你没有真理，你活在虚谎当中。今天的世界上有多少人活在虚谎当中？很多人来到这个世界，他听魔鬼的话，听从魔鬼的声音，而听不懂上帝的声音，也听不进上帝的声音。为什么？你想想一个问题，很多人就来到这个世界，我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了一份工作，我把工作做好，做最大的成就。是，工作很重要，但是工作本身不是你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在这茫茫的宇宙当中，地球很孤单，一个小小的球，有70亿人口，是在这个地球的表面，表皮上面。70亿当中，我们每个人都是不重要的。但是你说，我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了这份工作，把这份工作做最好，拿到最高的薪水，只会变得越来越高，这就是我生存的目的。你是听魔鬼的鬼话，你是谎言，活在谎言当中。为什么？如果你活着仅仅是为这份工作，你的工作结束以后，你什么也不能带走，你的生活所得到的东西是 zero， 是零，你什么也得不着。那有人说，我活着就是为了一份房子，我买更大的房子，好像我周围的人不再轻看我，我跟你一样成功人士，我的房子就是个固体的象征，告诉我我是有身份的人。神给你房子，感谢神，感谢主。如果仅仅是为房子活着，你活在谎言当中，你没有真理。为什么？有一天这个房子会朽坏的。你活着是因为更高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一栋房子，一个工作。有人说，我活着就是为了几个孩子，把孩子培养好，让他不要输在起跑线上，把最好的东西供给他，上他去最好的学校，上最名牌的学校，将来找个最好的工作，赚取更多的钱。活在谎言当中，你的孩子跟你一样，跟我们一样，衰老了，然后就死亡。我们当然把被孩子培养的最好，把身上上帝给他所有的潜在的能力都能发挥出来，但是让他上名校或者最好的工作，不是你培养他的目的。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有更大的目的，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永恒的目的。如果你只活在这个世界里头，没有上帝的真理，你就活在谎言当中。魔鬼已经得胜了。今天这个世界多少人就是这样的，活着今天没有明天，好像今天就是永恒的。错了，这是个魔鬼的诡计。所以你没有真理，你活在谎言当中。你看今天是多少人活在世界的谎言当中，弟兄姐妹，得不到一栋房子的时候，你痛苦的不得了，好像房子就是上帝。感谢神，我们有房子，感谢主，对不对？我不是说房子不好，职位不好，工作不好，儿女不好，不是的，就是你活着一个更高的目的，不要忘记了。魔鬼让你只看到这个世界，看不到永恒，看到是个平面的世界。所以上帝说，要把真理作为腰带系上，不要忘记了，否则的话你就成为魔鬼的俘虏。第二个，上帝说你要带上公义的，怎么样？大家记得是什么？公义的护心镜，要保护你的心。人的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你的心出了问题，你的人生就出了问题。你的里头没有义，你怎么会讲出义的语言？你怎么有义的行为？你没有义的行为，你家中怎么有平安？你没有义的行为，你活在这个世界不是魔鬼的攻击吗？魔鬼就是邪恶的总代理人，是不是？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真理的腰带，要有公义的护心镜。第三个是什么？今天就是我要讲的第三个，要穿上平安福音的鞋。但是我今天把经文没有打上， 我请大家翻开经文好不好？我们会读去读圣经，也有那个圣经吗？你翻到那个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六章，我们从第十节开始读哈，读到第十七节。我们中间没有的，就是互相参考一下经文好吗？我的经文正好今天没有打上去。来，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来，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主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也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着带子束腰，用公义当着护心镜遮胸，用平安的福音当着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着盾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生徒祈求。好，我们读到这儿好吗？我们一起来祷告。荣耀的神，我们在世日的清晨来到你的面前，我让我们的心分别为圣，因为你让这一日分别为圣，让这样的时间分别为圣，就是让你的儿女从忙忙碌碌的世界当中能站出来，能回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主，你让我们每天都敬拜你，在我们私下的生活当中，让我们成为敬拜你的人，每天都是敬拜你的日子。但是你特别设立了一个日子，就是主日，让我们来敬拜你，让我们集体来敬拜你，在一个身体里敬拜你，在一个群体里敬拜你。主啊，当我们敬拜的时候，让我们心安静在你的面前，让这个世界向我们关闭，让我们心全然向你敞开。你挪走我们心中一切的重担、一切的黑暗、一切的忧虑、一切的包裹，让我们自由的、活泼的、喜乐的、庄严的来敬拜你。因为只有在敬拜你的过程当中，我们才认识自己，我们才得喜乐、得力量、得刚强。主啊，你帮助我们来享受你，享受你的同在，享受对你的敬拜。主啊，愿你的圣灵穿透我们每个人的心，让我们每个人都被你的爱所缠裹，被你的恩典所渗透。愿主的灵在这儿每个心目当中拆毁中间的墙垣，除去你们的黑暗，让我们一起来称颂你，来敬拜你。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说今天我们的信息是说穿上平安福音的鞋。在我们身体的这个部位里头，我们最看重的是哪一块？哪一块？在我们身体这个部位里头，你最看重的是哪一块啊？心脏是吧？心脏这一块，还有呢，头是不是？很少想到脚是不是？如果心脏出问题了，你紧张都不对；如果脚有点痛，怎么样啊？没关系，是不是？这是我们的心态，是不是这样？那买化妆品的时候，很重要，保护什么东西啊？保护脸。你们有没有化妆品保护你脚的？你没有的，是不是？脚好像在我们生活当中并不重要，是不是这样？其实脚太重要了，是不是这样的？如果没有脚，我们现在有个弟兄在家躺着不能来做礼拜，因为他脚扭伤了。他整天坐在沙发上面，脚翘得很高，比这个头还高。脚受伤了意味着什么？他不能再行动了，不能再站立了，不能再站稳了。只要你一拳打下去，他毫无还手之力，没有办法的。脚在我们看起来最容易被忽略的，但是脚太重要了。脚上的鞋当然重要嘛！你到这个商店里头，什么鞋都有，是不是？有拖鞋，有球鞋，有运动鞋，有做工的鞋，对不对？有皮鞋，对吧？还有棉鞋，啥鞋都有，什么鞋都有。 但是你知道最重要的，对一个军人来说，这个鞋太重要了。为什么？你这个鞋在什么场合下走？人生的道路不都是红地毯，是不是？如果走红地毯，穿什么鞋都行，都是平的，路给你铺好了，你知道什么地方你都看得见摸得着，没有什么潜在的陷阱和危险，所以红地毯太好走了。但是作为一个军人，你知道在古罗马，在现在，作为一个军人，你的鞋太讲究了。为什么？你这个鞋不但能走红地毯，不能走平坦的大道，你这个鞋穿上去以后还能走什么泥泞的小道，有泥巴，很滑。你的鞋很重要，你的鞋下面没有东西的时候，走滑很平滑的小道，你能站得住脚吗？你站不住的，是不是？你穿的鞋你还要什么？你能走石子之路。如果你赤脚到山上走的话，山上全是石头，没有，不是磨平的石头哈，不是你平时在家里面这个叫什么锻炼身体的时候那个下面那个蜗牛石哈，没有棱角的，不是那种石头，在山上那个石头你可以长距离的走。你什么样的鞋太重要了。还有那个鞋下面全是冰，全是霜，全是寒冷，你怎么走？是不是？还有那种很干旱的，一脚放下去的时候就是非常烫的。我有时在加州，在南加州那个夏天，我八月份呢，我经过那儿的时候，我从车子里面出来，哎呀，下面100多度，你把脚放在地下，脚可能就蒸熟了，一个鸡蛋放在下面肯定是熟的嘛，对不对？就这种地方，你说我站2秒钟没有问题啊。如果你行军打仗，你赤脚你能走长途的路程吗？不可能。这鞋太重要了，这个穿上这个鞋，你能经过风雨，经过泥泞的小道，经过非常崎岖不平的山路，你能经过下面还有，在古代打仗的时候，这个路下面还有很多那些尖尖的玻璃或者金属的东西，你脚踏上去以后，如果你脚受伤了，你还打什么仗啊？你再好的腰带也没有用，再好的呼吸镜也没有用。所以鞋太重要了。我们中间我讲了这么多，大家说可能我自己没有觉得这么重要，是不是？那你试试看呢，你明天去上班不穿鞋，对不对？下次跑步的时候不穿鞋试试看。所以鞋太重要了。保罗用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告诉你，在你人生当中，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你的头，最重要的是你的心脏，最不重要就是你的脚。但是脚是太重要了，你脚受伤你站立不住，你站立不稳。所以这儿有一句话说站稳了，这儿有一句话说站稳了，圣经上说站稳了。如果你的脚上的鞋有问题，你站不稳，谈不上奔跑，谈不上打仗，鞋是保护你的，鞋是保护你，给你能打仗，给你能奔跑，给你能行走，给你能行动。如果没有脚上的鞋，你不可能行动的。那圣经上讲什么呢？圣经上说啊，用你生活中的鞋告诉你一个事实，你需要穿上的是什么鞋呢？是平安的鞋。什么是平安的鞋呢？是平安福音的鞋。这就太重要了。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最看重的是什么？比方说哈，我在赚更多的钱，我爬上更高的位置，我的儿女上最好的学校，我要比我周围的人，比我的同学更上一等，让他看得起我。我们一般看重的是这个东西，就像看重你的脸，看重你的心脏一样。你看不重你的脚，为什么呢？那脚是什么呢？看不见呢？你看得见吗？你看不见我的脚。但是你的里头啊，圣经上说，你没有穿上平安福音的鞋，你的心中充满了不平安。这样的人跑不长路程，这样的人你打不赢人生这条仗。就是你打认为你打赢了，你还是输了。到老的时候，你说我一生很苦，就像雅各一样，雅各人生是很风光的，是不是？你们家谁家养的孩子比他还养孩子养的多？没有吧？对不对？他有几个孩子？12个男儿，还有呢？还有女儿啊？那骆驼羊呢？就更多了。他到晚年的时候说：“我这一生是又短又苦。”你知道吗？很多人一生他不在乎这个平安的问题，他心中渴望，但是他追求是外面那种虚华的、虚空的那种荣耀。我脸好看，人家觉得我好，就他看得起我，看重这个东西。 但是圣经上说，不要忘记了，人生是个战场，你穿不穿上平安的鞋太重要了。你没有平安的鞋，你又穿上苦毒的鞋、忧虑的鞋、恐惧的鞋，这种鞋穿在人生当中，你并不觉得快乐。我有一年，我买一双鞋，看起来很漂亮，那个皮很软，但是呢，穿在脚上就有点紧。但是我没关系，我相信穿在脚上慢慢就越来越大。可是我穿上去了，是好看，可是后来我的脚就是非常受伤害，非常疼痛，我走路根本走不远。但是穿得很好看呢、啊，我参加一个正式的一个场合，我穿那个鞋很漂亮啊，但是不适合我，明白吗？所以在圣经里告诉你要穿上平安的鞋。没有平安意味着什么？你的心中有恐惧，有忧愁，有忧虑，有压力，这样的人你怎么能打仗？撒旦就是用恐惧来得到你，撒旦就是用内心的忧虑来得到你。圣经上有这么一段话，这段话是基督讲他再来之前这个世界的状况。大家跟我一起读路加福音21:26，我们一起来读来。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慌慌不定。这是基督讲再来之前这个世界啊人的心灵的一种状况。他说你先看天上，天上有很多的异兆，天上会各种东西会出现的。今年你不是听人家说这两年出现血月啊，月亮变红，你知道这圣经里常有这样预言的，对不对？刚刚在过去一个4月份有一次，到9月份再有一次，你们知道的哈。所以说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政治的、经济的、道德的有困苦。那更重要的下面，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惶惶不定。你看到这个世界好像叫海中的波浪，你有没有见过大海平静过？有没有？没有啊，大海永远在有波浪的，是不是？那圣经用这个话来告诉你，到末世的时候平安又来成一个问题。人们渴望平安，但是没有平安。为什么没有平安？你知道为什么没有平安？因为你里头有恐惧，你里头有不安，你里头有紧张，你里头有压力，你里头有忧愁。你知道在2008年他们搞了一个调查，调查的题目是 Fear in the Mega Cities。 Fear in the Mega Cities 就是在很多大城市里头，他们做一个调查，说现在的人心中充满了各种恐惧。他们在大城市像北京、像孟买、像东京、像纽约，他们做了调查，说你到底人生不平安，不平安是因为你有恐惧，你头有忧虑、有紧张、有惊慌，是什么原因导致你惊慌？什么原因导致你恐惧的呢？你知道，很多人说，我怕我身体崩溃，我一崩溃了，我的家怎么办？我的事业怎么办？这是一种恐惧。还有人说，我恐惧怕我家庭会破灭，我的家庭可能毁了，我的家人那一方可能对我不忠诚，我家庭没有他，我怎么活？那这是一种恐惧。他们到了纽约调查以后，你知道纽约人最大的恐惧是什么吗？最怕是什么？啊？最怕的是什么？你们不知道了哈。纽约发生过什么事啊？911嘛，对不对？我又没有惹你，你几架飞机撞到大楼，几千人瞬间就消失了，是不是？纽约人当然怕恐怖分子袭击，是不是？那大都市最危险的地方，是不是？他怕恐怖分子袭击嘛？当年恐怖分子袭击纽约以后，你们知道明白吗？2001年，对不对？2002年，美国的航空公司乘客的数量剧减。人家不敢乘飞机了，你知道吗？但是那一年人家开始开车，车祸比平常的车祸成倍的上升，就是那一年在平常车祸死亡率之外增加了将近2000人。人们觉得乘飞机不安全了，人们怕呀，怕死啊，是不是？说他们愿意乘开汽车。但是你们都知道开车比乘飞机怎么样？更危险嘛。但是他认为不是这样的，他认为开车比乘飞机要安全的多。所以在纽约人来说怕恐怖分子袭击啊。但他们调查结果是什么你知道吗？不是恐怖分子的袭击是他们第一惧怕的原因，不是的。你知道是什么？他们怕我不能维持我目前的生活标准。你听到了吗？我们中间有没有这个惧怕？有没有？有没有啊？说明你工作蛮稳定的。 如果你工作不稳定了，你一定担心你的房子要卖的，是不是？要降低你生活质量的，对不对？还度什么假呢？不要度了，对不对？他担心这个东西，你知道吗？每个人心中都有这个恐惧，恐惧不安让你软弱无力，让你没有办法来作战的。我们中间有没有人怕高的？恐惧症的有没有？恐高症的有没有？有没有？有吧，对不对？恐高症的人你知道吗？你们有见过那个高楼外面的电梯是挂在墙外的，而且是玻璃的？你们有见过那个电梯？有没有见过？一层蛮好的，看到外面很好，两层也不错，是不是？他说两层也不错，三层也不错，四层也不错，到五层呢也不错。爬到二十层的时候，有恐高症的人你就知道了，两个腿怎么样？开始抖了，开始呢爬在地上不敢动了，突然觉得两个腿不能动了。为什么？恐惧紧张已经击垮了你，你还是打仗呢，你怎么打仗？这个时候已经站立都不可能了，对不对？恐惧在你的心中，你心中没有镇定，没有平安，你爬都难了。你们有看过现在不是有一个桥是玻璃桥吗？在大峡谷上面盖一座玻璃的桥，有的女生有的男生非常勇敢，说我能走过去，走到中间的时候突然觉得不行，你走不回来怎么办？就爬在地下。恐惧啊，你知道你心中没有平安，你知道你行走都没有力量，不要说站得稳，你站不稳了。所以圣经上说穿上平安的鞋太重要了。这个世界不可能永远这样下去，你不要迷信西方的经济，全球的经济就一直想这样上去，不可能的，你不可能的。所以圣经上说在人生就是一个战场，在这战场的情况下，你怎么穿上平安的鞋？当你没有平安的时候，撒旦就用这个平安与恐惧来击垮你。我知道很多人活在惶惶不可终日当中，没有平安，真的没有平安。工作的事让他不平安，家庭让他不平安，儿女让他不平安，身体让他不平安，他的心灵当中常常充满了忧愁、恐惧、压力、焦虑。我看了一下美国的那个统计这个网，你知道在美国现在有多少的人生忧郁症吗？有4000多万，而且在这个病人中间，每年得焦虑症和忧郁症的人呈20%上升的趋势。为什么 ？Hopeless， 好多人说我活着的话没有什么指望，家庭也没有什么指望，对儿女也没有什么指望，对周围的人我早就失望了。说人活在这种状况当中，你的心中如同大海的波浪一样慌慌不定。所以圣经上说，如果你心中没有平安，人生你怎么征战？不可能的。魔鬼已经用忧虑、用恐惧打垮了你，站立都很难的。所以实际上说，站稳了，你光光有腰带还不够，有公益的护心镜还不够，你要穿上平安福音的鞋。那说第一点，大家知道了，人人都需要平安福音的鞋，没有一个人例外的。弟兄姐妹，你不要忘记了，你没有平安，你活着意义都不大，是不是这样？对抑郁症的人，你以为他不聪明吗？你以为他真的想不开吗？他心中没有平安。所以求主怜悯我们，饶恕我们。所以我们讲第二点，什么叫平安福音的鞋？我讲圣经讲的是一个比喻，是不是？是个平安的福音。平安从哪而来？我们一般人有个迷信，就是平安只要我有更大的房子、更稳定的工作，我就有平安了。真的吗？你以为得抑郁症的人都是没有房子的人，是不是？都没有这人都是因为没有工作的人，是吗？都是因为他的儿女很背叛的人，是吗？恰恰相反，是吧？所以平安是从神那而来，神才是平安。所以圣经上说讲平安太重要了，福音跟平安是不能分开的。讲平安就是讲福音，讲福音就是讲平安，平安的福音是不能分开的。所以圣经上讲福音就讲了平安，讲 peace。什么 peace 呢？你知道圣经里头关于 peace 关于平安这个词出现在900多节经文当中，讲1000节啊，就圣经当中有1000节经文来讲到平安。平安重要不重要？当然重要。但是这个平安我们叫和平，或者叫平安叫 peace， 我们中文翻成和平和好，就是一个词 peace。 那 peace 从哪儿来？圣经上有3类 peace， 3类平安，不要忘记了。第一类平安是什么？跟神之间有 peace。 所以这儿有的经文说，这是关键，这是 key。 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我还有 peace with God， 我与神相合了。这是第一个平安。在座的所有的弟兄姐妹包括朋友们，你有没有这个 peace？ 你离开上帝，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真能给你平安。你是你老板呢，给你平安，哎，我给你个 good offer 啊，我给你工作，过几年你老板可能都忘记他讲这句话，是不是这样？因为医生呢给你平安，医生说啊、哦，你的 blood test very good， 你明天一查 ，sorry， 有问题了，是不是？你的医生呢给你平安吗？所以人家说平安是上帝从上帝来的，所以第一点你要知道平安的源头是上帝，要与神和好。所谓与神和好是什么？过去我们不认识神，我觉得我不需要神，我们都是靠自己奋斗来到美国。我们每个人都有几把刷子刷到美国，所以我们觉得我们靠自己，但是平安不在你的里头，你明白吗？首先你要与上帝相合。过去我不认识上帝，过去我觉得不需要上帝，我不 care， 但是你上帝有多远，你真正的平安就有多远。世界上没有永久的平安，所以第一个告诉你，你必须要与神和好。怎么能与神和好？过去跟神之间没有一条路，上帝那儿平安很多，好像就流淌不到我的生命当中，我跟他没有关系。那基督来了，让我们与神和好，这是第一个，与神和好 ，peace with God。我们中间有没有多少人还没有和耶稣基督认识耶稣基督的人？你离上帝有多远，你离平安就有多远，真正的平安就有多远。我们中间还有一些人，我知道有些朋友在我们中间，是不是？啊，我们中间好多教会弟兄姐妹今天出去度假了，你们来这儿度假了，欢迎你们。你离开上帝。所以第一个平安，实际上讲第一个平安是与神平安，那是平安的源头。平安就像个汪洋大海一样，那是平安的汪洋。你一个汪洋，你那个大海很远，你沾不到海里一点点的味道，你只能在自己里头。你自己里有多少平安呢？外面发生一点风吹草动，你的平安就没有了，是不是？所以第一个平安是与神的平安，第二个平安是什么？与自己平安 ，peace with yourself。我们想一想，你很多时候你不平安，好多的时候你痛苦，为什么？你里头是战场啊。你的里头很多的挣扎，很多的纠结，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有这样的问题？有啊。我们中间有多少人，哎呀，我自己这个意志太薄弱了，你感叹，可是第二天你还薄弱，是不是？你里头有很多的苦毒，有很多的怨恨，有很多的焦虑，要跟世界比较，你的里头就像战场一样，你自己跟自己都不能和好，那里面是分裂的，是打仗的。所以圣经上说，当耶稣基督进到你生命当中以后，这儿有句话，我们一起来读来，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住住。圣经上说，上帝是赐平安的神，圣经上说耶稣是平安之王，叫 Prince of Peace。 那基督跟你关系建立好了，他的平安来到你的心中。我们中间有很多弟兄姐妹哈，就是我们有平安，我下面会讲的怎么得到平安，让你反思一下，为什么你没有穿上平安福音的鞋？为什么？我下面会讲这个问题。但是基督在我们的心中，你看这个平安。大家注意一下基督哈。我在读十福音书的时候，我常常觉得很惊讶。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哈，如果有人在背后骂你，你听到了，你心中平安吗？肯定不平安。如果当着你的面指你的鼻子骂你呢，平安不平安？不平安，对不对？那我看到基督的时候，基督有人骂他，骂得很难听，说他是鬼附的，而且比话还难听。基督心中有没有平安呢？他挺平安。所以我就觉得，哎，基督，你有什么力量能面对外面的这些东西？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多少时候我们不平安，是因为有人加击我们，有人攻击我们，有人骂我们，评论我们，贬低我们，是不是？你听到以后觉得我们有平安，可是基督为什么人家评论他？哎，他开始有平安。那第二个，你看看基督哈，有一天在船上的时候，海里突然起了暴风，船快要沉没了。当时船上的门徒们自然的反应就说：“哎呀，我快丧命了！”这人的自然反应，对不对？现在你的华尔街突然崩盘了。你正好有很多的股票，你恐惧不恐惧？你当然恐惧嘛，是不是？你太阳老板告诉你明天你要卷着盖布走人，要辞你了，也要失去你的工作，你怎么样？起风暴了，你恐惧嘛，是不是？你太阳你太太你丈夫说对不起，我们婚姻到此为止了，恐惧不恐惧？有风暴嘛，你马上就恐惧了，是不是这样？可是基督好玩呢，太惊奇了，太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了。门徒们的反应是人性的反应，哎呀，我要丧命了，怎么办呢？就像我们中间有一些人， 流泪啊，痛苦啊，一旦工作快要失去的时候，马上紧张的不得了，这是人的自然反应，你没有错，自然反应是对的。我家庭快崩溃是对的，突然医生告诉你对不起你有癌症了，恐惧的不得了，都是人的自然反应，没有错的，每个人都有的。但是你看基督，基督在睡觉，门徒说哎，把他弄醒，把基督弄醒了以后，基督看了看跟他们一起恐惧吗？没看到吧，对不对？基督有没有恐惧？哎呀不得了了，这么大的风浪啊，哎呀，基督没有啊，基督非常的平静，是不是这样？为什么他能做到？我下面会讲到为什么。你再想一个基督啊，人家诬告你，诬告你说你偷公司的东西，现在要到法庭起诉你，平安不平安？平安不平安？马上就没有平安了，是不是这样？可是基督站在法庭的门前，站在法庭里头，犹太人法庭，罗马人法庭来控告他，要定他死刑。你有没有看到基督吓得灰脸，脸部发灰？有没有？没有啊，基督仍然很平静的面对别人对他虚假的指责，说定他十字架，基督恐惧吗？没有。为什么？因为基督有 authority， 他知道他是谁，他知道被造物不能奈何他，就是被造的人不能奈何他，除非我的父允许你们做这些事情，否则你们一点对我都没有办法。基督有这样一种 authority， 说人家攻击他，他里面有平安，面对风浪他有平安，面对控告他有平安，面对死亡他还是有平安，因为他知道他跟父的关系，他知道是谁。我讲这个是说，当这位基督成为你内在平安的时候，你想一想，这位基督在你的里头，你经历风暴他知道，你经历控告他知道，你经历了死亡的威胁他也知道。所以当基督真在你里头的时候，你开始明白一个事实，你里头有平安的源头在你的生命当中，那开始与自己开始和好了。那第三个，开始与人和好。这个世界家庭是战场，因为你跟人之间搞不好嘛，太太跟先生之间不能相处，公司内搞不好，老板跟员工之间搞不好，对不对？这是人与人之间没有 peace， 没有和好，人与人之间没有 peace， 让你里头也没有 peace， 这儿三个是不能分开的。你与上帝和好了，那和好的泉水就流到你的心灵田地当中，你的里头就开始和好了，你里头又和好了，你跟人之间的关系大为改观，你的里头空间大了，可以容忍别人一点，谅解别人一点，体谅别人一点，你自然和别人之间的关系慢慢就不一样了。圣经上讲这三种 peace， 三种平安，圣经上讲那么多的平安，跟这三种平安是分不开的。弟兄姐妹，我问问你，你现在和人之间有没有 peace？ 有没有？人与人之间就像一个墙一样啊，有道墙一样把人分开了，有没有这个平安？你跟人之间没有平安，你反省一下你自己里面有没有平安。如果你说你自己里面有平安，再反省一下你和这位神之间有没有 peace。 那这个问题请大家明白这个真理，你要不明白这个真理，你的思想喊平安，你一辈子也没有平安，永远不可能有平安。所以求主来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就真的有平安。好了，我讲这么多，我怎么能得到平安？第一个你要明白的，我怎么能得到平安？怎么能把福音的鞋，平安的鞋穿在脚上，能站立得稳，在人生当中站立得稳？你第一个，你要内心省察。圣经上说，你要省察，恐怕你里头的光或者黑暗了。你知道吗？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你里头有盏灯，这是圣灵在我们的光照我们。但有的时候我们忘记了，我们在世界上跟人斗，追逐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常常忘记了回到自己的里面省察一下自己的内心。什么叫省察一下？当你安静的时候，你走路，你散步的时候，或者坐在沙发上的时候，或者安静坐在书房里的时候，你在神的面前你反省一下自己。当你反省的时候，你里头好像突然变得安静起来，突然变得透明起来，就像一杯浑浊的水啊，本来是浑浊不堪的，哎，当你静下来的时候，那个杯子开始慢慢澄清，你看到杯子里的东西越来越清楚了， 当你安静的时候，你的里头突然开始澄清起来，这时候呢，好多东西慢慢就看得更清楚更明白了，你开始认识神了。哦，原来神是一个赐平安给我的神，神是要救我的神，神要祝福我的神，神把我放在这个世界当中为了一个更高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一份工作，不仅仅是为了一栋房子，不仅是让我的儿女上最好的学校，这些东西都是额外的恩典，带着一个更高的目的。所以当你开始内在省察的时候，你的里头开始变得透明起来，然后呢，你再想想别人，哎，这个人过去看他不顺眼，当你心安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你里头开始平安越来越多的时候，你对别人的看法慢慢合乎中道了。对方不一定就是魔鬼，对方不一定就是禽兽，对方不一定就是恶魔，对方可能身上也有闪光的东西。就当你心开始安定下来的时候，你看别人看得合乎中道了。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当你心安静下来的时候，你认识自己了。我为什么没有平安？我在乎什么？有些人就是被一栋房子搅得身心灵不堪，就为那点钱搅得心魂不堪。那你开始明白了，我活着就是为了那点东西吗？我为什么在乎那个钱呢？我为什么在乎别人怎么看我呢？那当你开始安静在神面前的时候，你的里头开始变得慢慢透明起来。你没有这样的东西，哪有平安啊？你每天活在这个非常喧嚣的世界里头，你的心只会越来越浮躁。你们这好多人都说嘛，某某某某国家某某地方的人心灵浮躁，为什么浮躁啊？大家都很忙碌啊，你的心整天在世界上飘荡流离，心从来都没有回来过。有一个伟大的这个哲学家讲，除非你自己进到自己里面，你才能走出自己，明白吗？只有自己走进自己，然后才能走出自己。意思就是说，当你进来的时候，看到我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看自己的合乎中道了。很多的时候你没有平安，是因为你自己都不认识，对不对？有没有这样的问题？有啊。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定义走神的道路。我刚才讲神是平安，你离开神你没有永久平安，变得越来越浮躁。你定义走神的道路，这儿有一段经文讲摩西。摩西放羊的时候，你知道他在四十年在旷宫里啊，对不起，在宫殿里待过的，养尊处优，受过当时最好的教育，那当然是高人一等，对不对？可是四十年之后，上帝把他带到旷野放羊，放了四十年。一个是非常狂妄的人，骄傲的人，觉得我一拳可以打死我所有的敌人，他不是打死人了吗？对不对？可带了四十年到旷野放羊的时候，心里有极度极度的自卑了，你讲话都不方便了，因为四十年只是跟羊说话，没有跟人说话过，对不对？所以不能说话了。哎，时间到了，上帝呼召摩西，上帝让他在旷野里头看到一个小树，树上面有火，而且这个火呢永远不灭。他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个树上面有火，而且火还烧不着这个树呢？他就开始靠前，原来是神向他显现，神对他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儿。神说：不要近前来，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我告诉弟兄姐妹，你穿上平安福音的鞋之前，先脱去你自己的鞋，先脱去你自己的鞋。所谓你自己的鞋是什么？你过去定义走自己的路，那个鞋不干净的，那你充满了人的自义、骄傲。我要定着干这个走。上帝说：“你要真有平安吗？走我的道路，因为我是 peace。”耶稣不是说吗？对不对？耶稣就是 peace， 耶稣就是平安，上帝就是平安的神，是 God of peace。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真的要寻求平安呢？如果你不想平安，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如果你真的要寻求平安，你第一走神的路，你要脱下自己脚上的鞋，你那一套行不通的。你在家里面搞得一来一糟，是不是？你跟老板的关系，跟你员工的关系，属下的关系，搞得越来越糟，你那一套要改。你说我的这个对象，我这个老公，我这个太太，我就改造他这么多年，他就是不听，那是你的鞋，脱下去，穿上上帝的鞋。上帝怎么做的？要定义走上帝的路，这是第二点。第三点， 亲近敬拜上帝。这好难呢，你知道好难在哪儿呢？你看这一句话，应当一无挂虑。你们读的英文，你看的英文，英文是命定语势语气啊， Do not worry。 这话好难，难不难？ Do not kill， 没问题的，不要杀人，我做到，我做到，对不对？不要偷盗，我也能做到，对不对？是不是？不要撒谎，我也能做到，对不对？但你叫我不要忧虑，能做到都不知道。很多人为什么没有平安？里面忧虑啊，忧虑太多。那你说我不忧虑还能做什么？我听过好多人说我不忧虑，你替我忧虑啊。他的意思我听得懂，意思说我没有别的办法呀。哎，上帝说，那这儿有一个 two choices， 只有两个，一个 worry， 继续 worry， 天天 worry， 天天担心，天天恐惧，天天害怕，天天家长搞得不平安，你不平安，别人也不平安，自己家庭生活就是这样的，是不是？我不平安，你也别想平安，就是这个道理嘛，是不是？好多家庭的生活就是如此。当你心中没有平安的时候，你的言语是有刺的，你的脸上是很难看的，你的肢体动作是给人家一个信号，你烦我，我烦你，是不是？当你走自己的路的时候，这就是你的生活，没有平安。房子大不等于是有平安。我知道有人家房子很大的时候，一个人住楼三楼，一个人住一楼，那有意义吗？没有意义的，真的没有意义，是不是？我感谢神给我们很多物质上的祝福，多儿多女，很丰厚的物质条件，开的车，住的房，感谢神，过个非常 decent life， very good。 那现在好了，应当挂虑，你说我不挂虑不行啊，那怎么办？那下面还有一个 choice， 怎么 choice？ 你不要挂虑，那就要下面咯。你说我要挂虑，那后面就不要咯。你选哪一个？选哪一个？那保罗说后面吧，后面是敬拜神，祷告，祈求，感恩，告诉神，神啊，你可以救我，你可以帮助我，这是一种敬拜，这是一种敬拜。弟兄姐妹，所以星期天你也不来敬拜，你哪有平安的？我都不懂，你哪有平安？你的星期天都没有时间敬拜，在家中敬拜吗？不可能的，你不可能的，你平安从哪儿来？当我心中很难过的时候，到教会来一下，哎呀，主啊，你给我平安。你以为上帝就那么容易被欺骗的吗？你不可能的，你不可能的，你必须来到上帝的面前敬拜上帝，祷告祈求。神所赐的平安是 surprising， 想都没想到引到你了。敬拜是一个 product by product， 啊，这个平安是 by product。 当你敬拜上帝的时候，上帝是平安的神，就引到你的生命当中。你要怎么敬拜？告诉大家，圣经上说，愿平安的神 God of peace 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经上告诉你，敬拜的时候你知道神就是平安的神，你要知道这一点。这句话我请大家一起跟我读啊，愿建心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依靠你。当你靠近神的时候，神的平安进到你的生命当中，你的心就自然安静下来。很怪的，很怪的，你心就自然安静下来，这就是 miracle， miraculous。 你靠近上帝，你里头的确就是平静啊。像星期天你来敬拜，你来赞美，你来听到，你的心变得越来越狂妄，越来越浮躁吗？不是嘛，你的心变得越来越安静，越来越安静，是不是这样？你要亲近上帝的。那更重要一点，当你敬拜神的时候，要把神的话语放在你的里头，太重要了。好多人说，我感觉到恐惧，我感觉到忧虑，我感觉到不安，我感觉到什么事要发生，我心中没有平安。感觉怎么产生呢？你的思想影响你的感觉，你的感觉影响你的行为，先从你的思想开始。所以圣经上说，先用神的道来改变你的思想。你要把神的话记在心中啊，你把这句话放在你的心中，你在敬拜神的时候，默想的时候，祷告的时候，把神的话放在你的心中，这个话来改变你的思想，你的思想会改变你的感受，你的感受会改变你的行为。你离神那么远，你不知道敬拜神，你的里头一祷告里面空的，为什么？你没有神的话，你没有神的话哪有平安，是不是？所以第三点第四点不要忘记了，基督讲跟我学，基督给你学了。基督说，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很简单，劳苦担重担，你心中有劳苦哪有平安啊？你有重担哪有平安啊？是不是？我们有多少的 重担的。好多人活着就像别人欠他5000两银子似的，很痛苦，人家脸上全是忧愁。我有时看到这样的外面这样的人，我现在都替他难过了。有一次我去一个家庭探访，他不来我们教会的，我跟光辉弟兄一道去看望他家，正好有个朋友满脸的苦容啊，痛苦啊。那可是那一块区域的房子都是豪宅啊，我说豪宅里面住了一个冰冷的心啊，好苦啊，是不是劳苦担重担的人。你劳苦，我不知道你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的问题，还是疾病的问题，儿女的问题，还是你有求得不着的劳苦。我为什么不能像他那样？这种劳苦在你的心中的时候，耶稣说很简单，到我这儿来吧，来吧，因为我是平安之王 Prince of Peace， 你来吧，你来吧，你来。那来做什么呢？他说有简单一点，跟我学吧，柔和谦卑。为什么叫柔和谦卑啊？柔和谦卑是对付两大不安的因素。柔和的反面是什么？啊，刚硬啊。你心中刚硬，你不会有平安的。你要什么叫刚硬？吵架的时候你真的明白什么叫刚硬，是不是这样？你吵架的时候你真明白什么叫刚硬，又刚又硬，他的话进不来的，砰弹回去，是不是这样？你心中一点点柔和都没有。第二大不安的原因是什么？是骄傲。骄傲让你的心永远没有平安。你看我 IQ 多高，你看看你的 IQ 多低。当你骄傲的时候，你的心中就开始浮肿，心里浮肿，心中就不平安了。我 IQ 这么高的人，怎么就住住这样的房子呢？怎么就住了这种职位呢？我怎么听这种人吩咐呢？你的心就开始浮肿。好了，终于位置高了，终于房子大了。我房子这么大，怎么能有这样的家具呢？那当然有家具相称嘛，对不对？哎，这样的家居，你看看我的餐桌，怎么有这样的盘子和碗呢？要换吗？对不对？过了一段时间，还继续搞，去搞。我这么成功的人士，我怎么能有这样的配偶呢？是不是这样？这个时候你的心中不平安，你觉得你全家都不平安，公司里面也是这样。基督说：“你跟我学吧，穿上平安福音的鞋。”雅各书说：“神阻挡骄傲的人，施恩给谦卑的人。”最后一点，我请弟兄姐妹把这个放在心中。我们有好多事情让我们不平安，你的工作让你不平安，你的孩子让你不平安，你的配偶让你不平安，跟人相比让你不平安，还有一个死亡临近的时候也让你不平安，神到绝症的时候让你不平安，人生有太多让你不平安的事情。我请弟兄姐妹在寻求从神来的平安，穿上神给你这个平安的鞋的时候，记住这样的话语：你没有从神来的盼望，没有一个天上的盼望，没有个永恒的盼望，你永远不会有真的平安的。为什么？死亡在等着我们每个人。这儿讲什么？讲约翰看到天上有一个宝座，上帝把天打开，让约翰看到永恒的荣耀。坐在宝座上是神，周围都是用形象化的语言、象征的语言，就是人家没办法再想象那种荣美了。这个宝石，红宝石，我们见都没见过，对不对？当然很美，我们看都没看过。下面有一句话，请你注意一下：上面有敬拜，有来全能，这闪电声音象征的全能，从上面发的全能；下面有麒麟，就是全部智慧。下面这句话：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大家有没有见过大海一点风浪都没有？有没有见过？有没有？有没有见过？当然没有人见过嘛。海里面无风它都有浪，对不对？只要是海，永远有风有浪的，是不是这样的？圣经上说世界就像大海一样，永远有风有浪。你不要忘记了，你们主啊，让我不要遇到坏人，让我不要失业，让我不要生病。你活在这个世界，你一定会遇到风浪的，一定会遇到风浪的。上帝有的时候允许风浪进到你的生命当中，为什么？让你的肌肉变得更刚强，你的灵魂变得更强健。你知道真正的平安在神那儿，让你不要把世界当成偶像。但是我告诉大家，世界就像个大海一样， 我前面讲的经文的时候，主耶稣再来之前，这个世界人心如同海浪一样慌慌不可终日，到处是不安，到处是不平静。你放心好了，世界只会越来越多的问题，不会有越来越少的问题。不是金钱的问题，世界变得越有富的时候，越有钱的时候，越富裕的时候，问题绝对不会减少的，绝对不会减少的。因为问题不是在乎财富的问题，很多家庭不是因为没有钱他才不安的，而是有钱太多他才不安的。那很多原因，对不对？当然上帝不希望我贫穷，那我告诉大家，世界像大海一样，有很多的风浪在这儿。神叫你明白一个真理，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基督已经打开你属灵的眼睛，你看到永恒当中有一个玻璃海。所谓的玻璃海是什么？在那儿没有风，没有浪，没有邪恶，不会翻船的。上帝站着还坐着，坐在宝座上，前面有什么风浪是上帝不知道的，有什么风浪是上帝不能对付的，有什么风浪是上帝不能用全能去命令的。你看到这个世界风大海的时候，你就紧张，我要灭亡了，主啊！但是上帝让你看到永恒当中那个玻璃海。真正的信徒，真正跟随主的人，来到主面前的人，你的心灵深处越来越明白，你有个玻璃海，神在哪儿掌权。我是重病的，医生说我这个病可能很难治，这个风浪太大，在这个世界上好像风浪太大，这个信息来得太突然，我的人生好多东西瞬间就改变了。这个世界的大海里头有狂风有大浪，不要忘记了，那儿的海依旧平静，一直在神的计划当中，一直在神的掌管之下。神没有惊慌，神没有恐惧，神没有不安，神没有说不得了了，没有这样的事情。他那儿永远是玻璃海。我巴不得我们中间所有的弟兄姐妹明白，看到那个荣耀的宝座，那个掌权者，那个全能者，那是造大海的神，造人的神，掌管这人类历史的神，在他的面前无风无浪，因为他有 authority， 他有全能。你的眼睛要看到永恒，你只看到眼睛，我老板对我很好，我说我很平安， 我的股票涨价了，我很平安，我的儿女看最好的学校，我很平安，那都是暂时的，弟兄姐妹，很快都会过去的，很快都会过去的。只有看到这个平安的时候，你的心灵深处才是真正的平安。这个平安你穿上的时候魔鬼打不进来的，为什么？因为你里头有平安，你穿上平安福音的鞋，最后当你真有平安的时候，你能成为和平之子，把平安带给别人的人。我们有时间讲的，你看到一个人流泪，看到一个人伤心，怎么办？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呢，哎，找王牧师去。弟兄姐妹，当你心中有平安的时候，你就能把平安告诉别人。我告诉大家，你跟随主的人，你靠近神的人，你的里头比一个非基督徒多了一样东西，是他所没有的，是他所羡慕的。如果你真的靠近主，你有一样东西是他没有的，是他所羡慕的，那就是你的内心深处的玻璃海，内心深处的平安。当你坐在他身边的时候，你不要说话了，就握住他的手，他就感到你里面有个东西，有个平安，有个平安。这个平安不是因为有房子，不是因为有高位，不都不是，因为有位神在你的里头，因为上帝是 God of Peace， 他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穿上这个鞋，你才能面对人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是赐平安的神。主啊，你让我们成为平安之子。主，我们愿来到你的面前，愿你的平安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穿上平安福音的鞋，在这个世界当中成为一个得胜的人，成为唱凯歌的人，成为一个荣耀你的人。愿我们的平安透过我们，愿你的平安透过我们，主啊，来进到别人的心灵当中。主，你求你给我们家庭平安，我们中间有病的，求你医治我们的疾病，因为在你那儿有全然释放的恩典，释放的平安。我们的家庭当中有征战的，主啊，让我们心俯就卑微在你的面前。主啊，愿你改变我们，光照我们。如我们的儿女成为我们的不平安，主啊，你领导我们，让我们心心在你面前向你敬拜，向你歌唱，愿你的平安进到我们的心灵深处。 你要改变一切。主啊，我们的工作中也不平安，我们的跟人际关系没有平安，主啊，求你在我们的里头，让我们靠近你的平安的源头，好叫你的平安如春水啊，如清泉临淘到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也长出平安的果子，因为圣灵的果子就是平安。谢谢你恩待你的教会，恩待你的子民，我们感谢你，你是平安的君王，我们是和平之子，我们感谢你，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